往生我们要在本经跟诸位要细细的讨论，这是一回什么事情，这是什么个道理。经上常说这一个法门呢，叫二力法门，就是两种力量，一种呢是阿弥陀佛的力量，他帮助我们；另外一种力量就是自己的力量，自己力量跟阿弥陀佛力量结合起来，这个法门呢它特别在这里。除这个法门之外，在佛法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啊。我们所谓是佛菩萨力量，那就是佛菩萨讲的这些经典、这些道理、这些法门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这如此而已。唯有这个法门呢，是阿弥陀佛他的神力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临命终时待业往生啊。那个不待业往生的我们不必说，为什么呢？那个通途法门里有，那个不稀奇啊，四理都是很正常的，都是不难明白的啊。我们不谈它啊，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待业往生。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了，到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佛才来见，如果我们这个寿命呢不要了，现在我就想去，佛来不来接引？给诸位说，佛也来接引，靠得住吗？决定可靠啊，有证据吗？古今来的实证很多啊，像宋朝荣阔法师，将来到经文里头我再跟诸位详细的来说这个公案。他求往生，念佛念了三天三夜，阿弥陀佛现前了啊，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啊，十年以后你那个是寿命尽的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往生。这个等于是受记了。可是荣阔法师呢，他自己不愿意，他说我还有十年寿命啊，我不要了，我现在就想跟你去，可不可以呢？啊，阿弥陀佛笑笑说，好吧，三天以后我来接你。好，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于是乎啊，向大众啊宣布，三天以后佛来接引我往生了。寺院的大众听了他这个话，他半信半疑，如果对他羞耻上来说呢，大家对他怀疑，而听他说话语气那样肯定啊，那么样的果断，不像是妄想啊。 所以大众啊，也就是姑且听之啊，啊，也替他做了准备。到了第三天，啊，荣阔沐浴，啊，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早课的时候，要求大众啊，给他送一套经，念阿弥陀佛的佛号，送他往生。佛号刚刚起，还没有念几声，荣阔就告诉大众：“啊，阿弥陀佛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啊，我现在要跟他走了。”向大众告别辞行，啊，他就在大殿上作画。这是在史传上有记载的，啊，可见的这个事情，这个待业往生啊，真实不虚啊。荣阔法师是个业障很重的人，他都能够做得到，所以怕的是你不晓得这个道理，你不晓得这个方法。如果你这个道理明白了，啊，方法也晓得了，真是用明延寿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遗漏的。啊，这是我们呢应当要好好的记住。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了不起殊胜的法门，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门。有理论，有方法，有数不清的例证。我们如果说再要不相信，那就像佛在经里面所说的，对这个法门不相信啊，多半都是过去生中有恶道中来，他带着恶道的习气与如来的正法不能接受，啊，不能够啊信受奉行。这是自己错过了机会，自己耽误了自己，诸想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呢，啊，那么这是说的待业往生。其次往生还有一桩不可思议的，那就是永不退转，啊，我们晓得通途的修行无论是什么人，在修学过程当中总是有进的时候也有退步的时候，所以是进进退退的。这种现象也许我们自己有，可是不必着急，不必害怕。为什么呢？ 自古以来人人都有。如果是只有进没有退，他的一生当中必定成佛，哪里要三大圣起劫？这个要三大圣起劫，就是因为他有退。所以这个时间才会拖长了。初学的时候总是进得少退得多，所谓是一日曝之，十日寒之，这种现象太普遍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情况特殊，刚才说六尘说法，清淡供佛，我们不要讲别的，就讲这两桩事情，所以他没有退堕的因缘，只进不退。其实这个事情也并不很难懂，像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教学学生的成绩我们念书在学校的学生成绩每个月考试有进步有退步，可是诸位晓得，在我们从前私塾的教学有进步没有退步，那是什么原因？私塾教学它不是同一个标准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学学校教学它是同样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呢有超过的进步，有不及的有退步以前私塾教学是每一个人个个有他自己的标准就是甲这个学生他的能力很强他一天呢可以背一千字，这样的一个进度，那老师每一天叫他背一千字，他不退就笨一点，没有这个能力，一天只能念一百字，那老师每一天就叫他背一百字，他也不退。如果要是讲这个乙也要叫他每天背一千字的话，那他就要到留级了，甚至被开除了，跟不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个人与个人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个个蒙佛加持，所以只要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证三种不退心不这个心不退，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那么这个也是不可思议，因此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他不退转，所以他分段生死就了真的超越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在通途上来说，要想超越 三界六道轮回分段三生死要了，必须要烦恼障断尽啊，要修成阿罗汉，要修成九次地定，这个很难很难。佛在小乘经上讲，证得须陀洹果之后，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能够把烦恼障断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那么诸位晓得，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长，这个七凡生死要多少时间呢？所以不能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一生往生，一生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啊。那么这是讲到啊，我们从因缘果上来说，主一看呢也就明白了啊，这叫分段尽了啊。这两条啊是因啊，烦恼尽，烦恼障尽了，所知障尽了，这是因，这是成佛之因啊。这个分段尽呢，就是往生啊，待业往生呢，这是缘啊，这个是缘。这个正报啊，变异生死尽啊，这是果报啊，这是成佛，一生补处就是成佛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的确确居住了圆满菩提的因缘果，我们要是把这个一点看清楚了，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就相信了，决定呢不会再有怀疑了啊。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能够成佛？圆满菩提就成佛。为什么能成佛？因为因缘果他通通具足啊，那他怎么不成佛呢？而这个因缘果我们自己具不具足？具足。今天我们最重视的这个缘啊，因是我们真如本性里头，阿赖耶是这个十法界的这个种子，没有一个人不知足啊。缺的呢就是这个缘，今天我们只要把这个往生的缘具备了，我们能够待业往生，永不退转，那么我们成佛也就是一生呢决定会成佛啊。那么这净土啊，不可思议之数。底下我再给主介绍净土之理啊，有事必有理啊，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也从啊这个四层上来看，先说依报啊，就是环境。刚才说过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智能转变呢，他都做得到啊，不像我们今天把这个物质几个少数的一些物质转变为能量啊，只有那些科学家还要特殊的这个设备啊，像这个核子反应炉，要用这个设备的时候才能够把质转为能啊，转为能。西方极乐世界不必要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每一家都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得大自在啊。因为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啊，想要什么物质，能量就会转变什么物质啊。 像这个大本经里面讲啊，极乐世界的人他想吃饭了啊，在一念之中呢啊，他的饭菜都现前了，想吃什么什么菜，什么菜就现前，而且这个餐具啊，想用金的碗，哦，这个餐具都是金的啊，想用银的，哎，餐具都是银的，随心所欲，变化所性，它是变现。吃完之后就不要，也用不着去洗碗洗碟，不要了。为什么呢？这个些物质的时候一转变呢，又变成能了，就化为物有了。诸位想想，这是我们科学家一天到晚也在想的啊。哎，想到什么呢？哎，理上是讲得通的，事情办不到，不知道怎么变化啊。他那里懂得这个方法，所以啊，他在大自在。啊，所以说这个原理啊，我们科学家已经承认了。那么说法，说法为什么的六尘说法？何以有清淡供养十万亿佛这种能力啊？说老实话，这种能力啊，你光速都赶不上。我们今天晓得最快的速度是光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一秒钟30万公里，说是一个清早晨要是游历10万亿个银河系做不到，它的这个速度比光的速度大得太多太多了。啊，这种能力从哪来的？他这个说法的时候是离言律分别，故说法无有穷尽。这个道理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2-3千来佛法教学里面见到过一点迹象啊，有一些聪明智慧绝顶的人，地球他这个能力从哪来的？是因为他念言律分别啊，离言言律分别啊，像六祖大师他的能力之所以产生，靠他的清净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清净，心清净啊，所实现的万德万能，里面我们看到舍利弗尊者辩才无碍啊，有人请问释迦牟尼佛啊，舍利弗尊者何以有那么大的智慧？佛解释给他说，佛舍利弗的心啊，就像一个鼓一样啊。那么诸位想，鼓里面有是什么东西？骨里面呢是空空如也啊，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这就说明了心清净之极则生智慧。这种智慧为他受用的时候，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这是说法无尽之理。啊，显示在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清淡十方诸佛说法，是根据这个道理。那么讲到正报，就是前面讲的转世成智，转阿赖耶成大圆尽智啊，所以叫光寿无量啊，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转识成智，我们的光明寿量啊，是业报所显现的，业报所显现的时间就不长啊。你这个业报善，你实现的这个身相好，健康长寿，你有福。如果你那个业力不善，你所实现的这个身相丑陋，寿命不长，不很健康，而且还造恶业啊，受业力的支配呀，不自在呀。那么再讲到往生，往生有性具，有四造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前面啊，好，这诸位都看到了啊，说法啊，理言言语啊，这个就是思维啊，理言语思维理一切分别故无尽啊，正报啊，实性转成大圆尽智，所以光寿无量啊，往生性具。往生的事，我们本性真如本性的具足啊，这是因呢。四造这是缘，我们今天要修往生之事啊，怎么个修法呢？依据《弥陀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这就是四道。将来佛接引我们往生呢，这个是成就啊，这是结果，因缘果同时自然的啊。我们还怀疑什么呢？所以诸位从这个事理上来看，你承不承认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科学世界啊？我们今天讲科学发达，跟西方极乐世界比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啊，差得太远了啊！在幕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圈啊，总结劝勉啊，首先呢，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把它认清楚啊，净土就是我们所讲的净土宗，或者净土的修这个法门啊，是科学之极峰啊，科学最高明的处所啊，是哲学之精华， 啊，所以无论讲科学讲哲学，你不懂得净土啊，不晓得这个法门的理论方法境界，你谈不上科学与哲学啊，是法门之大成。我们从华严经就能看得很清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显示的，这是无量无边法门里面之大乘。这一个法门具足了一切法门，一切法门不能够包括这一个法门，这一个法门可以包括一切法门。我们今天修行应该采取哪一个法门，不说自己晓得了，因此我们应当要觉悟。古德告诉我与漏未除，于是五欲六尘，漏是烦恼，五欲六尘一切烦恼你没有断，这个时候你的果报你的境界是轮回无尽的、你在这个六道里头要受生死轮回啊，这是一桩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就非常可怕。你难道不怕吗？你没有认真去想想这个问题吗？怕，怕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说怕没有办法解决，那么这个话是废话啊，这也不应该说啊。怕不要紧，你真害怕吗？害怕我们出去，我们这一生呢超越轮回，虽然我们余漏未除，我们也有办法超越轮回，那是什么呢？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啊，敬业正因呢，当生成就啊，待业往生是敬业正因，是当生成就的佛法，那你怕什么呢？这个事情最可贵的最要紧的是要你信得起，你能相信吗？学贵严谨，严是不偏，是不缺，解是理解，事出世界的学问都要圆满的理解，不要解偏了啊，不要有所偏差。行修行贵专一啊，行门贵专一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你的解贵圆，你的行归专一，智者当取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当要取法。这个大意就给诸位介绍到此。古人讲经，在经前呢都讲玄义， 我们今天呢是用这一篇的讲演呢来代替玄义，说明这个净土的价值，说明净土之可信，说明之净土啊，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当修学的啊，应当要采取的。下面呢，我们就介绍啊这部经。那么介绍这部经，首先呢，要介绍经体，本经的经体。佛说阿弥陀经六个字，这六个字就有四个段落。第一段呢是佛这个字，第二段是说这个字，第三段是阿弥陀，这是一句印度话。第四段呢是经，我们就按照这四个段落来给诸位简单的介绍。那么至于自古以来这个七列选题，就是七种方法列题目，我们前面在阿难师佛集雄经里头介绍过，在此地不讲了啊，直截了当的跟诸位介绍本经的经题啊。那我们先看看佛这个字怎么讲法啊。学佛先要晓得佛这个字的含义啊。在这个表解里面，我们讲佛这个字的大意啊，显示出来。佛是觉的意思啊，它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啊，是觉。觉里面呢又有三个意思啊，本觉、实觉、究竟觉啊。我们现在一段一段的来看。什么叫本觉？所谓本觉是说自己本有的觉性，觉性呢不是外来的。我们举一个比喻来说，是不是眼能见，能见呢是你本有的觉性，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意能知，见闻觉尝嗅知，这就是觉性。所以古德常讲啊，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这就是指自己本有的觉性啊，这是本觉。所以佛在大乘经常讲，众生本来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觉性。你有觉性，那你怎么不是佛呢？《金刚经》所谓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事法觉性本觉之法是平等啊，是不二的，众生与佛是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那么现在佛跟众生有了差别了，差在哪里呢？差在众生呢，一向啊 你失了本觉，对自己本有的觉性啊，你失了，这个就是善法。不迷就是佛，迷了就是烦了。所以说是不管迷不迷啊，如果从本体上说，从本觉上说，那是佛。从现象上讲呢，哎，有觉有不觉啊。现象上讲，觉是佛，不觉是凡夫啊。凡夫只是一念迷，迷了之后，现在哎，他觉悟了，这个觉悟就叫做实觉啊。实觉一定是一本觉啊。他怎么会觉悟呢？啊，这个地方举了两个因缘啊。第一个因缘呢，他有知识开导，知道这个事情，识认识这个事情啊，就是对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知道，他认识啊。那么这个呢，在佛门里称之为善知识啊，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老师啊，他善知善识一切众生本有觉性，善知善识事法平等，无有差别啊。那么这是一个因缘，使我们能够觉悟。其次一个因缘的时候呢，就是读经，就像杨仁山居士，他呢就是因为啊偶然的一个期间，读了一部《大乘起信论》，哎，他觉悟了。啊，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当然都喜欢书。啊，有一天呢，他逛这个旧书摊，在旧书摊就发现呢，有一本《大乘起信论》。啊，他就把它买了回家去看看。这一看呢，哎，发现到这个佛门里面所说的道理啊，太完美了，太美妙了。那于是乎，从此以后啊，就搜集佛经来研究。啊，后来成为一个大佛学家，对于中国近代的佛学有深远的影响啊。他是说偶然读一本佛书啊，而开始觉悟啊。这个呢都叫做实觉啊。实觉里面呢有浅深四谛之差别啊，所以啊，它有究竟，有不究竟啊，在这边啊，有非究竟，有究竟。比如说我们凡夫，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啊，我们遇到好老师，我们读经。现在觉悟了，但是这个是不是究竟的觉悟啊？不是究竟的觉悟啊，也就是不是究竟的实觉啊。什么是究竟实觉呢？成佛叫究竟实觉啊，由此可知，这个实觉啊，就是你开始觉悟啊，天天都是实觉。啊，为什么天天都开悟到一点啊？昨天开悟了一点，啊，今天呢这又悟到一点，天天都是实觉啊。因此在佛法这个位次上，菩萨52个位次，位位都是实觉啊。到成佛了，成佛叫究竟实觉啊。究竟实觉啊， 就是慈悲讲的究竟觉啊，所以究竟觉是讲究竟实觉成佛菩萨地界啊，十地以上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叫十一地啊，十一地再上去呢菩萨地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再上去就成佛了，菩萨地进了头了啊，到成佛了。惑尽之言，这个惑就是根本无明啊，所谓的是根本生相无明。